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让党文化挡住回家的路，清除思想中斗的意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清除思想中斗的意识，纯净我们的语言。解体党文化一书中写道，当今中国社会人心冷漠，彼此猜忌，无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与党文化中的斗争哲学息息相关。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更不会非要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放狠话，讲歪理，千方百计在语言上挤兑别人，让对方尴尬难堪，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争斗语言的背后，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人格。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时相敬如宾，教育儿童时循循善诱，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仅靠语言上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在论证一个道理的时候，受党文化影响的人不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讲道理，而是诡辩、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没理搅三分、盛气凌人、态度嚣张。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争斗心的危害，一说就炸，原因在化，滋养魔性，功助消减。师父说，在正法没道的空间中，有的时候大法弟子的一个想法比较正，就有一个正神或因素在起着作用，加持着他的正念。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互相配合不好，在发脾气，在生气，我就看到一些变异的生命，有的也是很大，在加强它，而且不同层次符合着不同低层次的层层不好的生命也在起作用。我不是讲善恶两面人都有吗？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发现当我们出现以下党文化思想行为时，空间就会瞬间有共产邪灵侵入，如争斗、发脾气、急躁、埋怨、指责、妒忌、色欲、搬弄是非、制造间隔、狡猾、撒谎、显示、懒惰、怕心等等。邪灵大多是马恩、列斯、毛、江贼的形象，也有魔鬼和骷髅头和毒蛇。邪灵的骷髅头首领都身穿中山装，肩插红旗，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如何加重大法弟子的执着， 往下拖这些修炼人。这些东西进入空间后，会干扰大法弟子同化大法，使同修拿起书就犯困，干扰向内找，让他们强烈的向外看，都是别人如何对自己不好，满腹牢骚。尤其是那些争斗心长期不去、暴躁爱发脾气的同修，更要注意，他们空间充斥着手拿枪炮的骷髅头和手拿大刀的魔鬼，都在肆意杀害他们的众生，以及伤害他们的肉身。邪灵虽然层次很低，但是却很多。这时不在法上归正自己，发正念也不管用，导致同修出现病业，被绑架或被拖走人皮。被党文化拖走人皮的占去世同修的一半以上。女同修甲遇事就向外看，不忍，经常发火，一说就炸，不能心平气和，就想听好听的，不修口，背后议论人，每一关都不想过，甚至插手子女的婚姻，弄得家庭不和，导致儿子离婚，小孙子从小失去母爱，跟着他在一起生活。丈夫也是同修，只是两人都光学法，不向内找，于是夫妻俩就争吵，一点看不出哪点像个修炼人。其中之一瘫痪在床多年，与在他们家租住房子的同修经常吵架，因自身有漏，空间场充斥着大量的邪恶，手机被监听，610片警街道多次上门骚扰，几次想把他带走。如果没有慈悲的师父守护，演化病业假象帮其脱身，后果不堪设想。女同修乙多次被绑架迫害，师父点化他，遇事没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他几层身体就是因为党文化而被旧势力拖进地狱，准备销毁。师父早就点化他缺乏善心，遇事不忍争斗，假恶斗是典型的党文化。师父曾利用一小弟子的嘴点化他，说话做事弄虚作假，早上明明吃饭了，却说自己没吃，明明是菊花，你却说是梅花。该同修遇事就向外看，总是怨恨指责别人，不实修就是浪费了师尊的苦心安排，因为每天发生的事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一外地女同修丙，从牢狱出来后，也没有向内找是什么地方有漏而造成的迫害。丈夫做生意，怕她再遭受迫害，就抛下生意，一家人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这位女同修争斗心并没有因为环境而改变，反而越演越烈，经常发脾气。一次，看见她的空间江大魔头在操控着她，谁来跟谁打。后来我离开了那里，听说她又被绑架了。殊不知，那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自己人心不正招致的另外空间的魔的迫害。这边不忍发脾气，那边邪恶就操控警察找上门来了。有人说，我修得如何好，那么为何不把他的党文化的东西去掉呢？修炼不是要扎扎实实地实修自己，归正自己吗？别人修得再好，交流得再到位，再帮着他发正念，自己不实修也于事无补啊。人心在，麻烦就不断，而且发脾气既不符合忍，也不符合善，原因还在化，严重的还会掉层次，更严重的自己所在天体的星球都会被炸掉。男同修丁1996年得法，但一直都是待修不修的，2013年才开始学法练功，从不出去讲真相救人，发正念很少超过10分钟，晚上12点的正念从来不发，很少参加晨练，贪吃贪睡懒惰，错了就撒谎狡辩，是不符合真。看常人书和光盘，手被刀子划开，多年来一只手指不能回弯，还不悟。魔性大发时，对谁都是恶的，包括对待自己的父母，是不符合善和忍，而且一说就炸。他说，都有师父管着，我有我的修炼方法，不用你操心，管好你自己得了。 是邪党文化邪灵干扰切磋，干扰他向内找，加大他的执着。如果他看明慧周刊，能像看别的故事一样，看看精进的同修是怎么做的，对照法找到自己的差距，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不再浪费时间，不再懈怠放任。党文化不但妨碍我们同化真善忍，还干扰我们提高，干扰整体配合。只有修去党文化思想和行为，共产邪灵才会被彻底清除，自身才会在大法中归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抛弃战天斗地的党文化狭隘思维，遇事要在忍上下功夫。忍字是心上插把刀，遇事要豁达大度，宽容忍让。处理一件事情，大发脾气和心平气和时，收到的效果绝对不一样。如果我们在受到侮辱或发生冲突时，能够放下高傲的心，去用别人的话衡量自己的行为，我们会有新的进步和提高。曾参说，五日三省吾身。作为修炼人，往往遇到矛盾冲突时，都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没有他人的指责，自己又怎能看到自身的过失？看不到过失，又如何能修正自身呢？一个耳聋目盲的人，如何才能成功？所以，向内找，多看自身的不足，才能看到问题的所在，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具备谦卑的德性。一个成熟的修炼人，应有容人的雅量和宽容博大的胸怀，心平静气，慈悲祥和，时时处处都谦虚谨慎，就可以容忍别人不能容忍的事。师父说，尤其强调能忍，只有忍才能修出大德之事来。忍，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整个修炼过程都得叫你去忍，守住心性，不可妄为。见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师父还说，作为练功人，对于和你发生矛盾的人，对于当面羞辱你的人，你不但要忍，要高姿态，而且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他和你发生矛盾，你怎么能够提高心性？怎么会在遭受痛苦时把黑色物质转化为白色物质？怎么长功？人在劫难之中是很难过的，但这时一定要克制住，因为随着功力增长的时候，那劫难是不断增加的，就看你心性能不能提高上去。开始时也许惹你生气，气得你够呛，憋得你很难受，气得你肝痛胃痛的，可是你没有发作，你忍了，这就好。你开始忍了，一种有意的去忍了，你会慢慢不断地提高心性，你会真正把那事情看淡，那时就是更大的提高。常人把一些摩擦、一点事情看得很大，活着就为一口气，不能忍，逼急了什么事都敢干。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得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那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龄，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见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计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 柔顺中含忍让之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2000多年，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忍的推崇。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杜牧在诗中说，忍过是堪喜，云游摘录记载，凡是遇到横逆，先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遭到横逆，然后再思考处理横逆的办法，平神静气，不要愤怒，则可以消除灾患和远离横祸了。这是处理横逆的要领。我自己在忍上也要多下功夫。下面让我们重温师尊的几段讲法，共同精进。师父说，别人对你不好，你要一笑了之。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为第三者，你都应该想一想，我应该怎么样做得好。这件事情换成我，能不能守住自己，像修炼人一样面对批评与意见。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总是不接受指责与批评，总是向外指责，总是反驳别人的意见与批评，那是修炼吗？那是怎么修的？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一说到自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像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可是这从最根本的、最本质上证明一个人是不是修炼的人，不叫别人说这个东西，一定得把它拿掉了。你哪方面做得都好，这方面不好，那都不能是修炼人。过去那修炼人一上来先在这方面做，这也是选弟子的条件。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千万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师父一直都在给我们修好自己的机会，只是我们在强烈的自我以及后天观念驱使下，浪费了很多提高的机会，致使旧业没消，又添新业，没时间慢慢修了，快点在法中归正自己，解体党文化，修去争斗心，一步到位。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自己，正念才能显神威》。 我在96年夏天通过父母得了大法，一直修得不精进，中间还走过弯路，但师父从没放弃过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通过各种方法一直在引导我走正路，领我回家。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年轻有时间，不用着急修，但在今年3月27日我过了一次生死关，过程中使我改变了认识。当感觉生命要结束的刹那，我才知道大法的珍贵，常人中的一切都是虚幻，这时只有师父在真正看护着我。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自己也真正的正念正行，最终顺利闯过了生死关。我也真正的开始在自己修炼大路上快步前行。下面我想说的是一件前几天发生的事，希望对同修有帮助。5月11日早晨，我和妻子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途中看到主路便道栏杆上新挂了邪恶的横幅，就决定晚上去清除。在学法小组时，大家都想给明慧网发邮件，提前恭祝师尊65华诞。由于当时无法破网，就决定让我回家后带大家发贺信。晚上我打开自由门，边发正念边等着破网成功，却总是显示破网失败。我想我给明慧发信祝师父生日快乐，名正言顺啊，邪恶凭什么阻拦我？又想如果贺信发不出去，我怎么向同修们交代啊？以前遇到破不了网时，我发正念后很快就能顺利破网的，这次发正念怎么不起作用呢？我就叫来妻子帮我一起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阻碍我们上明慧网的邪恶因素。发了半个小时还是无法破网，我和妻子同修向内找，一时也没找明白，就决定先去清除邪恶横幅。我和妻子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带好剪刀和壁纸刀就出发了。清除过程中非常顺利，妻子都没用工具，用手就把邪恶横幅撕毁了。我们又沿着路向前走，随后又找到两个邪恶横幅，这时有一辆警车就停在附近，还有三个警察在车附近解决问题，怎么办？我还在发正念，考虑是否等一会儿。妻子这时正念十足，走到横幅旁，三下五除二就把另外两个邪恶横幅也撕毁了，过程中做得堂堂正正，没有一点怕。相比之下，我却心有点不稳。妻子平时比我学法要多，比我背的法也多很多，真的是正念来自于法。平安到家后，我坐在电脑桌旁，打开自由门，刷好快，一下就破网成功了。点击明慧网，在登录站内信箱，速度比平时快一倍。很快我们就把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恭祝师尊华诞的贺信顺利发出。我悟道，邪恶能阻挡我们上明慧网，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修好了自己，旧势力就没有借口从中捣乱阻挡。当我们完全符合了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的标准时，我们就说了算，这时师父就能给我们做主，护法神也能为我们护法。我认识到，只有时时刻刻把大法放在首位，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众生，最终和师父一起回家。本人层次有限，第一次写交流稿，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走街串户讲真相，挨家挨户劝三退。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们是东北边陲小镇的大法弟子，我们的学法小组由四位老年同修组成，最大的74岁，最小的65岁。几年来，我们坚持吃完早饭就一起去讲真相，晚上一起学法。虽然岁数大，但我们并不示弱，每天穿着整洁得体的衣服，背着各种大法真相资料，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在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中，这里有挖苦、谩骂、讥讽、嘲笑，甚至举报，更多的是明真相的世人对我们的感谢。师尊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走过了圆满的那个过程，而历史今天赋予大法弟子更大的责任，不是你个人的解脱和圆满，而是救度更多的众生，所以才配当大法弟子。师尊的话时刻激励着我们，对照还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就会做得更好。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没有任何理由松懈。从年前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去农村走街串户讲真相劝三退。一，明白真相的女主人。一天，我们来到某村，走到一户人家，只有女主人一人在家。我们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讲真相劝三退。那个女主人明白真相后，用真名做了三退。之后我们又送她几本真相资料，女主人高兴地把材料接了过去。我们正准备离开到下一家去时，女主人一下把我拽住，不让我离开。我们不知为何，只见女主人着急地说，我平安了，我家里人怎么办呢？我就告诉她自己三退的办法，她说，我也不会呀。我看她太着急，就从兜里掏出印有真相的1元钱递给她，告诉她让她家人把名字写在上面，并要标明要退的是啥，然后花出去就管用。她接过1元钱，满意的笑了，连声说谢谢谢谢。二，差点把她拉下。每次我们讲真相都是四人分成两组，一次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没等把整个村子讲完，就看见那组的同修跑到我们跟前说，我们被举报了，咱们快点离开这里吧。亚姐说，别慌，我们先找找自己。这时师父的法响在我耳边，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就说，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发正念吧。于是我们四人来到离村子50多米远的地方，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这时从村子里走来一位老者，走路跌跌撞撞的，我以为是冲我们来的，我就让他们发正念，我迎了上去。一问，原来那位老者是来找帽子的，我们就帮他找到帽子，然后给他讲真相。老者说他当过兵，是党员，叫某某，同意三退。说完老者就离去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里酸酸的，是他明白的一面来找我们听真相了，如果我们真的走了，那不是把他落下了吗？于是我们又返回村继续讲真相劝三退，那天很是顺利。三，遇到干扰向内找。这天我们四人又来到一个村子，可村民不欢迎我们，还往出撵我们，我们就查找原因。原来有一伙某某教的人也在各家走，村民把我们当成某某教的了。面对这样的干扰，我们就想离开这个村子，到别的村去讲。亚杰说，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不能让乱神操控他们干扰我们，我们不能离开。于是我们四人静下心来向内找，各自都找到自己的不足，做到人不动，心也不动。于是我们调换了一下伙伴，又继续挨家讲真相劝三退。这天的效果特别好，不但劝了很多人三退，小册子也全部发完。想到有那么多人得救，我们的心里无比喜悦。四，和警车擦肩而过。 有一次，我们四位大法弟子带上酒瓶、真相光盘、破网软件、挂坠、各种小册子到农村讲真相。当时我们也是两人一组，到南到北的分开讲。那天讲得不太顺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我们也没多想，还继续讲。当讲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我们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110。等和那两人一联系，他们两人也被举报到乡派出所。我们四人一商量，决定离开这个村子。就在我们刚出村时，一辆轿车和我们擦肩而过。谢谢师父，是师父让我们脱离了险境。五，正念走出派出所。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还是分成两组。这个村子的院子大，所以费时间。没讲上几户，迎面开来一辆面包警车，到我们跟前停住。从车上下来一个警察，大声地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被人举报了。我就大声地给他们讲真相，有意让另两名同修听到。他们让我们上车，我们俩就是不上，就是讲真相。过会儿，小警察也不那么饿了，说，大姨，别在这儿讲，上车给我们讲吧，并强行把我俩推上车。车在村子里转了两圈，找到了另两位同修，把我们一起绑架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察让我们坐下，我就坐在椅子上发正念，他们几个也不停地发正念讲真相。有个警察叫我们配合一下，让我们把资料留下，然后签个名。我说，看你这个小警察也是一个有素质的人，这些事儿你就别干了，你留的东西越多，将来你的罪就越大。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真善人有什么不好？你要签名就写大法弟子吧。那个警察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你们送几本给我们看看吧。于是亚姐从包里拿出几本小册子，一看正好一样一本，又拿出破网软件送给他们。警察说，行了，那你们走吧。我们堂堂正正地走出派出所。在讲真相劝三退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在师父的呵护下顺利地走过来了。无论我们做了多少，都是师父铺好的路。只要这场邪恶迫害还没有结束，我们就没有任何松懈的理由。在走街串巷讲真相的这条路上，我们还要走下去。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6月18日的文章，如何使欧洲告别消沉，作者欧洲大法弟子。今年师父在纽约法会讲法的经文发表以后，读了几遍，还听到了若干个学员转述的师父对欧洲学员，尤其是1999年以前的学员的讲法，很是沉重。开始还觉得自己也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感到挺荣耀，还是我们1999年以前走入修炼的学员被师父重视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悟到了1999年开始，我们在正法修炼初期那几年都和北美学员一样把局面打开了，后来图安逸了，再后来就消沉了。我最终感到的就是师父对我们这样经历过1999年而一路走过来的学员，正法修炼曾经是令师父满意过的那几年的欧洲学员，好失望，好失望。师父的失望对我们，对我，我初步理解，就像看着一群读了超长大法的弟子，前段时间像大学生曾经那样的辉煌过，不愧于大法弟子称号，现在掉在常人大染缸中，在正法进程中的修炼表现还不如小学生、幼儿园水平，甚至还不如常人。当年是到处跟政界、新闻界接骨，第一科，现在是第13科水平，干啥都走过场，小病还行，大病就不行了。很多领域，很多方面，甚至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都没有当主角。回想起来，从1999年开始，正法修炼初期那段时间，真的是开着我的车到处跑， 当时心中只有一念，一生只做一件事，为师父平反。去日内瓦人权会议，2002年3月开始，全球追缴大魔头，近距离发正念，为期一个多月的芝加哥静坐起诉大魔头，正法九年图片展，近半年的纽约酷刑展，酒瓶图片展，横幅展，欧洲议会，器官活摘图片展，外交部，总理府等等，只要我能想到的地方，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开上车就走，去办图片展，去办横幅展，或者和学员交流几句后，买了飞机票就飞，全欧洲和北美都去遍了，直到我的车2008年坏了，我就再也不是2008年以前的我了。虽然三件事也不断的在做着，但是比自己以前可差远了，确实哪方面都不如以前的自己。随着这些活动中读到的新经文，自己境界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为平凡而呼吁，早已知道正法修炼就是做好三件事，就是救人，就是来兑现自己的弘誓大愿，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一个学员为衣食住行奔波了17年，这次从纽约回来哽咽着说，他自己很不愿意回忆，因为欧洲学员没有做好，而师父自己为欧洲学员扛下来的那一段讲法，师父慈悲地鼓励欧洲学员，不要谈以前了，就想自己以后如何做好。师父希望我们欧洲像澳大利亚学员那样，单独培训以后就至今一直做得很好，澳洲政法局面扭转过来了。我们都在想如何做，才能在自己签约的这个地区把众生救了，当主角。我现在有一点想明白的计划，把自己附近没有学员的城市先举办几次制止器官活摘征集签名活动，这是最简单也最娴熟的，然后再做好媒体救人自己的本职工作。原来我每天写一篇文章，现在要求自己写两篇到三篇文章，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另外我给自己制定出一些计划，要花一些时间给一些不出来的主流和上流社会的白人学员打电话和写电邮，做触及心灵的交流。坐而无求，时间越紧急就越要把心踏实下来救人。正法修炼就是修配合，大家如何协调好，这几天和一个白人学员消除了某些积压了好久的间隔。另外现在学法就讲入心，如果这段没入心，我就叫停，明确告诉跟我一起读法的学员，我想再读一下你刚才读的那段，我没入心，然后我们做心性交流。今天哪些心性问题通过学法解决了，我们项目的新学员也会交流心性修炼的体会了。开始有两个白人学员都爱学完法就走，现在也留下了交流认识提高和向内找的过程了，就是一切在不断的去做，不断去修的过程中，就自然把人救了。不去求十万火急的架势，而是求自己对得起师父给我们一再延续来用巨大承受扛下来的机会，救人的时间。师父勉励我们，只要你们坚信这个法，就照着去做吧。个人理解，消沉，我何时也与消沉者为伍了？一个地区大面积出现莫名其妙的消沉，出来做三件事儿不如以前正法初期的那几年，可能还有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消沉就是在坚信方面出问题了。我有这个问题吗？我执着于时间过吗？没有啊。那么为何不如2008年以前的自己了呢？我发现我内心深处一直有我比别人救的人多，我未来的世界众生够了的想法，时不时就有这个念头冒出来，这可是救人一大忌，为私的赶紧变成为他的，知道自己绊在哪里了，接下来更知道自己如何做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终于敢面对面讲真相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11日。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有幸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集体学法，一接触到同修，感觉他们个个精进，令我很是佩服。人人参与了素僵，面对邪恶从不畏惧，还说这是锤炼金刚。他们把修炼摆到了第一位，把救人当成头等大事，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劝三退，甚至有人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劝三退。过一个庙会，他们就能救200多人。我也讲过真相劝过三退，但是只限于亲戚朋友或者熟人之间，数量有限，身边的人救完了就没有可救的了，距离师父想要的人数相差甚远。我也很着急，不知怎么办。学法之后切磋时，一同修看出我的心思后说，明天有个庙会，如果想多救人的话，咱们一起去吧。你只管发正念，先看看同修怎么讲，其实是很简单的，一看就会。我没有错过这个机会。到庙会后，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两个人发正念。同修大姐说话朴实，平易近人，说话间迎面走来一位女士，手里拿着一块布料，同修大姐主动上前与她搭话，你买的这块布料真好看，从哪个摊位上买的？我也想买一块呢。说话间就拉住女士的手说，大妹子，看你好面善，送你一个平安吧。她问，啥平安？三退就能保平安。她说，为什么？同修大姐说，入党团队时都举手宣誓要为邪党奋斗终生，实际就是把命交给他了，还给你打上了印记。邪党现在坏透了，迫害法轮功，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天怒人怨，天要灭中共。在贵州省平塘县巨石上都长出了中国共产党王字样，是自然形成的，这是天意，我们要顺天意才能保平安，你说对吗？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没入过党团，只入过少先队。同修说，那我给你退了，保个平安好吗？他说，那就退吧，给你取个化名叫保平，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记住了，谢谢你们了。同修说，不用谢我，谢谢我们师父吧。不一会儿又过来一位女士，同修热情地上前与她打招呼，你好，你是我们亲戚家的邻居吧？女士说，我也看着你好面熟。就这样他俩攀谈起来，不一会儿就把他给劝退了，一边走一边救人。前面有一位卖鸭子的女士，同修鼓励我给她讲真相。这时同修在一旁发正念，我的心突突直跳，我想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于是我鼓起勇气上前与她打招呼，问她今天生意如何？他说，不好，今天气温太高，小鸭子死了很多，赔钱了。我说，咱老百姓就这样，出力多而不挣钱。你看共产党的贪官，贪污腐败，迫害法轮功，坏事做绝。他说，是啊。我又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过，但我不相信，我就相信钱。我说，有钱可不一定能平安，平安了可以去挣钱。我给他讲了藏字时是天意，天要灭中共，顺天意保平安。他听明白了，说，我入过少先队，给我退了吧。这一天我终于敢开口给一个陌生人讲真相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加持，是师父在帮助我迈出了这一步。遗憾的是这一步迈得太晚了。从那一天起，我每次出去都能遇见有缘人。有一次我骑着电动车往家走，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个女士，顺道步行走着，我心生一念想救她。到她跟前之后，我便下车主动跟她打招呼，喂，你往哪儿去？她说，前边的村庄，我走累了，你能送我一下吗？我说，可以。就这样她坐上我的车，一边走我一边给她讲真相，讲到了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天灭中共在即。我说，三退保平安是真的，你从内心退出他的组织保个平安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也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他的村庄，他非要我到他家做客，我婉言谢绝了。我体悟到现在讲真相劝三退很容易， 不像过去那样不好讲，只要你有那颗心，想到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和师父是有签约的，师父又在帮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兑现誓约。如果我们大法弟子不去救人，那就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试一试，看看如何，其实不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